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你的手段。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圣洁的神，你是你儿女的赞美为宝座的。你来到我们的中间，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的罪，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除去仇敌对我们一起的搅扰。当你的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你来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得着智慧。谢谢主，你除去仇敌一切的拦阻，除去一切的搅扰，让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面前，听你向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不知道弟兄怎么样记得我们上几周讲的什么吗？我们讲了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长，首先要有神的话语，话语，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你只要常常读神的话，你越来越明白你的信仰，越来对神越来有信心。第二个我们讲的是祷告。你知道吗？靠着祷告，我们越来越能跟神的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祷告使我们可以面临任何的我们的生命中的挑战都可以得胜。那么在上期讲的什么？还有弟兄怎么记得吗？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过去的一星期里来做这个功课呢？你的花一段时间，你知道其实我花很长的时间来检查我自己，懂了吗？你知道以色列人，你知道在那天的聚会中，他们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来读神的话语，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认罪啊！就是一天，他们花了三个小时来读圣经，花了三个小时来认罪。你得知道我们的生命中多么需要的啊对付啊！真的不要忽略罪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影响。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问题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说，认罪悔改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复兴。你知道有个肢体呢，他说哎呀，他还想认罪，他当时 在那里跪了好久，也想不出什么来，你懂了吧？真的知道一个方面真的有好多的问题，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但是如果你常常回到神面前，一点点来对付，你知道当你这么做这样来对付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经历更新，经历复兴。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神是我们的拯救，神是我们的拯救。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境况，就好像你进退两难，好像走到了绝境了呢？当你在绝境里的时候，当你走到尽头的时候，你的出路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知道啊，今天的经文是在啊十四章，这个章很长，我也不去读了。你知道吗？就说首先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就开始往迦南地走。这时候神呢让以色列人转回去，然后呢让法老以为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走迷路了，让法老的心刚硬来追赶以色列人。结果法老的一切的车辆马兵车辆军兵都在就在海边上，在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西分，在他们安逸的地方就把以色列人追上了。你看看以色列人刚刚经历神的神迹，懂了吧？好不容易430年做奴隶，现在终于可以自由了，刚刚出来就遇到了又新的危机。我们人生的征战没有一天是止息的。我不知道你有意思吧，你每天都面临着征战，这是大小不同而已。我们必须时时依靠神的恩典。我们每一天离开了神的恩典，常常我都觉得啊，我怎么能活下去？每一天都需要神的恩典。你看以色列人刚从埃及出来，现在哇，他们被困在红海与山地之间，孤立无援，600辆战车呀，在那边已经逼近了。以色列人前面是大海，是吧？后面是追兵，无路可逃。这就是他们面临的这个绝境。但是你不要忘记了，这个绝境是谁安排的？ 是神安排的。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的生命要成长啊，神常常的会奇妙的安排下绝境在你的生命中，为的是让你真正的认识他，真正的认识他。你知道在这里是神让以色列人往回转，是神让法老的心刚硬，让埃及来追赶他们的。所以你知道我们生命中所面临的各种的环境，你想想你自己的啊，生命中所面临的环境，不管你是疾病，有的是甚至绝症，有的是家庭的变故，突来其来的祸患，是吧？所有的这些都是神奇妙的安排，都是神奇妙的安排。就是那些在你的生命中给你难处的那些个人，比如说你的老板、你的老婆、你的老师、你的老公，所有的这些人都是神给你安排的，就是要对付你，就是要破碎你，就是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提升你，让你真正的认识神。你知道如果不是神允许的，任何的事都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你要知道任何的事发生在你的身上，在不论在人看来多么的啊不公平，既然是神所允许的，那一定在神那里有合理的理由。所以呢，你就应当怀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你说啊，我有信心，我认识神，神就允许那些难处临到你，来试验你的信心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呀。以色列人他们哇，他们现在神蒙了神那么大的恩典，你以为他们真正认识神了吗？没有，没有。可能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啊，我觉得我信主20年了，我认识神了吗？很难说，真的非常肤浅。我们看看百姓的反应。第10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地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这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吗？容我们去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你知道我们在危机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的口里说出来的话反映着我们里面的实情，反映着我们的实情。我们外边装的是一套，当你有难处来的时候，你的表现是什么，那个时候才是你的里头真实的光景。虽然以色列人亲眼看见神在埃及的时候彰显了大能，神用十灾呀，在埃及地上10个大灾击打法老，救他们出了埃及。可是当他们看着埃及追来的时候，怎么样？把神一切奇妙的作为完全的忘掉了，完全的忘掉了。他们心里充满了恐惧、失望、哀嚎，怨天尤人，怨天尤人。为什么呀？因为他们只看到了埃及的车辆马兵，是不是啊？他们看到了他们看到的，却没有看到他们应当真正看到的。他们忘记了谁与他们同在啊？神与他们同在，上边的云柱火柱一直在那里，从来都没有离开，是不是啊？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看到那些看得见的，却没有看见那看不见的神，你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注定就是要惧怕，惧怕。人们的抱怨显明人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因为神用了那么大的努力把你从埃及带出来，就是让你死灾，就是因为埃及没有坟地吗？你因为神把你从埃及世界中带出来，就是让你死在这旷野吗？绝对不是的。神是要带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去，你在这里是在这里是做奴隶，神让你到自由之地去享受神给你的祝福，那个才是神的心意。 所以当你啊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要想到了，说神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福分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幕后有指望。不管你现在遇到的难处是什么，你知道啊，神给你所定的计划是要赐福分给你的计划，不是要让你白受痛苦，目的是让你将来有指望。神让我们遇到难处是要祝福我们，你遇到的难处越大，你知道最后神给你的祝福也越大。以色列人他们的抱怨显明他们内心真实的光景，就是我宁愿一辈子留在埃及当奴隶做苦工受辖制，我也不愿意出来侍奉神，你知道吗？他们宁愿在捆绑里侍奉埃及人，也不愿意在自由里面去侍奉神。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宁可以给世界当奴隶，也不愿意去来跟随神。因为他说我们服侍埃及人总比死在旷野还好，这句说出他们最终的原因就是怕死。虽然他们经历过神很大的恩典，可是常常因为没有认识神，不了解神的心，我们的心里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贪图的安是安逸，我们怕死。有一天我读到耶稣说你要凡事要失丧生命的，凡事你得着生命的你就失丧生命，凡事你真正的为了主的缘故失丧生命的，你就真正的得着了那个生命。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你想想我真正得着了生命了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愿意失散我们这个生命的，罪吧就是怕我自己死掉。其实说白了，神说，耶稣说，你要跟从我你就当舍己，你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为什么呀？你天天背十字架就是天天向己死，没有一个人不怕死。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跟随走到那一个境地，你不再惧怕死亡的时候，你就真正的能够与主面对面了。所以这些人害怕，因为他们只看到眼睛看得见的，他们不知道有一位看不见的与他们同在，比他们眼睛所看见的更强大，更可畏惧。现在呢，你说以色列人的信心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真的也是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历程当中有很多的信心的功课要学。我们都说信神，只有在困境中我们才发现我们对神到底有多大的信心。所以我们的环境试验我们信心的事情。你要对神真正的信心，你都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神一定会负我一切的责任。这是我们要从经验当中不断学习的功课，不断学习的功课。只有你经历过神的信实，你才蛮有把握的能够面对任何的危机，不再惧怕，不再怨天尤人。我们每一次抱怨，其实都是我们信心的破产，信心的破产。你信靠神就可以杜绝一切的谎言，消除一切的恐惧。我可以安静地说，神他帮助了圣经中那么多的人，你知道吗？那些个先例，我知道神今天一定也会帮助我。我知道神上一次把我从难关中渡过来，我知道这次我面临难关的时候，神一定会带领我平安的经过。我知道他，我认识他，我知道神与我同在，他是不受限制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既然爱你，他一定是爱你到底的。我们看摩西都完全不一样，当然是摩西跟神有更深的关系，是不是？第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摩西面对着同样是面对这个危险，摩西的反应跟以色列人是完全不同。 你看众人都在那沮丧哭嚎埋怨，对摩西充满了敌意，可是摩西呢却是对神有坚定的信心，坚定的信心。他知道神既然施展大能的时候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就一定不会让他们在这个旷野里被敌人消灭。所以呢就用信心的话来安慰那些百姓，说你不要害怕，你看看今天神要为你所实行的救恩。你知道吗，其实摩西现在完全不知道神要这么做，神还没有给他说话呢，这个是信心呢，神没有给他说话。你看其实他这样的安慰百姓，下一句话你知道说啊，因为神马上给他说话的时候说什么呀，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懂了吧，他一面他在这里其实他的内心也是在不断的祷告主啊，是不是啊，他也是。但是摩西首先给百姓说的话就是不要惧怕，你知道吗，不要惧怕。圣经中你知道有多少个不要惧怕呀，365个不要惧怕，他们说过，因为你自己可以加，但是我没有去加。你得知道就是说每一天神告诉你，你都不需要惧怕。这么多年来有一句经文呢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以赛亚书41章10节，那里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在你到了难处的时候，你就让神的话进你的心，如果神的话在你的里面，神就一定能帮助你，神的话就是神的灵。为什么我们能够不必惧怕呢？因为我们有神，我们有神可以依靠，神是我们的拯救，每一个人你都不是孤单的。有一次有个人面临很大难处的时候，你知道我给他读另一句话，说当我惧怕的时候我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说白了魔鬼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疾病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你说当我给他读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感到很温暖，哇，他说圣经中居然有这话，我从来没有读到过，你懂了吧，我们实在是我们读的神的话太少了。你知道神要是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魔鬼能够拦阻神对你的帮助吗？圣经说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痛苦绝望能够让你与神的爱隔绝。其实你知道圣经中充满了盼望的信息，就像以赛亚书12章2节那里说，说看哪，神是我的帮助，我要依靠他不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虽然埃及的车马是那样的强大，埃及的战车就像现代的装甲坦克一样，但是再厉害的武器，再强大的敌人，都根本不是神的对手。没有一个难处神不能解决，没有一个疾病神不能医治，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担当。我们看到这一定是圣灵在摩西的心里做工，让他能够说出这样信心的话语，你不要惧怕，你只管站住看今天耶和华向你所施行的救恩。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遇到困境都是根本不可避免的，你不可能一生都活在一帆风顺当中，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如果你在你的人生的痛苦在走在尽头的时候转向神，转向神，你就从黑暗中可以看到光明。当我们地上的路似乎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你知道啊，这是有一条路是敞开的，那条路啊就是天上的路，天上的路就是信靠神的路。 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找到真正的平安。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五节那里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知道吗，大卫面临那么多的仇敌，但是他只看到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只看到神为他所摆设的筵席，他只看到神用油来膏他的头，他只看到神是他的福杯满溢。你知道吧，大卫在这里就看到了他应当看到的呢。如果你也是这样，怀着信心的眼睛，怀着信心，你能跨越任何的难处，你知道神一定会帮助你，为你来征战。第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从这里知道，摩西也不知道什么是做怎么做，他只是拼命的祷告，苦苦的哀求，但是神，摩西不要再哀求，是不是啊？只要神开始说话，你就开始有路。你知道吗，以色列人还是必须凭着信心来迈向这个红海啊！我不是我坐在这等着吧，不行的，你还是要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所以以色列人就走向这个大海，他们必须勇敢的去面对他们难处，前面是茫茫的大海，道路在哪里啊？道路就在神的话里。耶稣说，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就是耶稣，我已经讲过，耶稣就是神的话。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你信靠耶稣就是道路。神能在大水中开路，在没有路的地方，神的路就在那里。神吩咐我们说，你举手向海伸杖，就这么做，就这么简单。你想想，当摩西想，哎呀，我，你说他举手向海，他心里有没有疑惑啊？你向海伸杖，神真的就能开出一条路来，那滚滚的河水都在哪里啊？海水啊？其实当你向海伸杖的时候，就是你对在你道路上的拦阻来行使神的权柄。你是不能，但是你这个杖是摩西生神迹的杖，是神的杖，你知道吗？当你举起神的话来的时候，你就是来行使神的权柄，因为神说有就有，命里就立。神的话不是要你凭着你的理性去分析的，我们很多人都是，我们研究生啊，都是研究用理性分析，不是，神的话是要让你用你的信心来接受的，接受的，是要在信心当中来顺服的。神给了你指示，神给了你命令，你就立刻行动就可以。当你凭着信心与神同行，顺服神的话的时候，神那条路一定会给你开辟出来。在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你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是人的头脑没有办法理解的。我知道，除非你在信心的当中经历过神，否则你就没有办法理解神的作为。你知道，如果我们所有发生的事儿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处理，你就根本不需要神了，是不是？如果我们所遇见的事都是我们可以解决的，我们就不需要经历神迹了，我们就没办法经历神迹。所以神就必须把你带到绝处，带你到难处当中，让你自己觉得我已经死定了，然后神在这时候让你从死里复活，你就那个时候你才能认识神的全能。 否则的话，你只是每天在依靠你天然的能力。你知道，当摩西顺服神的话，向海举起手中的杖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灵就立刻就做工，海水怎么样，就分开了。神要做事，我们必须在信心当中接受神要做的，来配合神。你看，正当他们一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就给他们借着摩西顺服，借着摩西的顺服，给他们开了一条从死里逃生的路啊。十九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就转到他们后面去，他们没有看到，在他们这一路上同行的时候，神的使者都在那里与他们同行。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敌人同在的更大。与敌人同在的都是血肉，都是马匹，但是他们不是灵，他们不是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你知道，你一旦信主的时候，你一旦接受了耶稣，你受洗归了主，神他不会撇下你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你不知道，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使在跟随着我们。你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因为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当你真正信主的时候，神就给你安排一个天使，每天来保守你。你知道那个使者在那是多数，不是单数，他可能常常把你的行动去报告给神，你可能完全不知道。所以说，那个使者就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呢就从前面也转到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一边是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靠近。你知道吗？在这时候，是吧？神就用强力的东风把海水分开了，把方向，水就在他们的两边就聚起来。成为在他们的左位左右成为极大的墙垣，中间就是一条路，就是一条路。所以以色列人就下海中走干地，路就出来了。在前一刻还完全的没有出路呢，下一刻这个路就出来了。神的作为，是吧？你看这个云柱也奇妙的，就是转移到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中间，一边是黑暗，一边是光明。在以色列人这么这边是光明的，他们能看见这条路，所以他们可以走。可是对埃及人来说怎么样，这条路是黑暗的，他们根本没有路可以走。这说的什么呀？当然是这个神就用这个来保护以色列人，保护以色列人。其实这说的是神的话，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是光明的，是吧？我们信了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拯救。你知不知道神的话对于不信主来的人是什么呀？是黑暗的。如果我们的福音被蒙蔽，就是蒙蔽在那些蒙昧无知的人身上，他们的眼睛看不见神荣耀的福音的光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在这世上，你知道有多少的人，其实福音的光也在这里，在这我们每一个人身都给我们一条出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能够看得见这光明，因为我们有光能看见这条路。而很多的人，这世上人，他们看不见，是黑，对他们来说是黑暗的，他们不能走上这条道路，结果他们就进入到灭亡当中。这就是埃及人，埃及人就是预表的世上的人。这样呢，神就用这办法让他的百姓过去，当水回流恢复原状的时候，又让海水把埃及的战车马兵完全的淹没。神就这样为以色列人征战，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就好像从前他借着石灾拯救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当日耶和华这样的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时候，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你能想想吧， 你可以设想的境地，在前一刻你俩非常害怕这么多的敌人来的，可是没有多长时间都浮在海边了。你还害怕那些死尸吗？神的手就是这样的施行拯救，神的拯救显明了神的大能，显明了神对他子民的爱。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你不要害怕你生命中那些难处，无论有多么强大的敌人，你知道吧，神能在一刻之间把他们全都歼灭。你看当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都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你知道吗，当他们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你这个敬畏耶和华，这敬畏的耶和华其实在原文就是惧怕。哇，一看神这样的可畏惧啊，他们以前害怕的是难处，害怕的是敌人，害怕的是法老，今天他们发现原来神比那一切更可惧怕。我不知道你是知道神，我们翻译的好的时候，我们敬畏耶和华，非常的在敬畏，是吧。其实英语的原文就是 fear， 就是害怕。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位与我们同在的，比敌人更可畏惧，比敌人更可惧怕，因为神比我们的难处更大，神比我们的仇敌更大，神比魔鬼更大。当他们看见神向埃及人实行了可怕的审判之后，他们就真正认识到神的威严和恐惧了。所以你知道，其实在我们人生中的每一次的危机的后面，都有魔鬼的作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但是魔鬼每一次的兴风作浪，最终还是以他的失败告终。不管在你的生命中有多少仇敌的搅扰，你不用害怕。你知道神其实给摩西说过啊，说给法老说过，法老的王的预表的是魔鬼。神说，我把你兴起来，就是要特意向你彰显我的大能。我要是把你除掉，我就早已经把你除掉了。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魔鬼在神的手里，不过就像地脚下的尘土一样。很多人说神为什么不把魔鬼消灭掉呢？很多人都害怕魔鬼，觉得好像魔鬼是，好像神是正的，魔鬼是负的那个大。不是的，魔鬼就根本没有办法跟神相比较。你知道吗？魔鬼也根本没有办法跟你相比较。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魔鬼都是在我们的脚下的。耶稣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你知道神所以兴起的环境来，目的是要消灭你的仇敌，不是让你靠你自己的势力，最重要的是让神的儿女得到荣耀，让神的名，让神的儿女得到益处，让神的名得到荣耀。你知道吗？当你经历了你人生的难处之后，你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来唱赞美神的诗歌，你懂了吧？你看，等到十六节的时候，他们本来很害怕，但当一股越过红海，他们开始唱歌了。他们唱什么歌呢？我只是读两句的可以。他说啊，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这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你知道，他这首唱的歌才是他们从内心里发出来的赞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都投在海中。我不知道你经历过神给你分裂红海的奇迹吗？我不知道哈，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经历。我给你讲一个啊故事，两个故事。你知道在1950年的时候，说1950年的6月25日，结果韩战爆发了，你知道吗？ 北韩呢调集了大批的军队来进攻南韩，就在两个月之内就几乎攻占了整个的南韩了。我想那时候我们可能好多人还没出生哈，他们这个南韩的所有的人只好聚集的在南边南韩的南边一个城叫富山，我想有人可能知道这么一个小城市里，你知道吗？南韩危在旦夕，那时候是八月份的天，雨季，那个时候雨季，每天天都是灰蒙蒙的，一直在下雨。这时候北韩继续的大批的军队想一统一下的就把南韩都赶到海里去，全军覆灭了。如果真的是这样，就没有今天的南韩了。这时候呢，你知道这时候的总统你知道是谁吗？我想在大陆的可能知道，叫黎成宛。黎成宛，你知道吗？他就在釜山聚集了，那时候很多人成为难民呐，就把在难民里把所有的牧师传道人都邀请到他家里去了，你懂了吧？他说我们现在南韩完全的根本没有办法抵抗北韩的军队了，完全没有，我们随时都可能被他攻下来。现在我已经打电话求这个在日本的麦克阿瑟，知道那是美国那个麦克阿瑟，他说他答应说来帮助我们，可是现在天上一直全是乌云，知道吧？他这根本就他说他答应派100架的 B-29 轰炸机可以来帮助我们到去攻打敌人去，然后呢来帮助我们。可是现在呢，如果雨不停，天上的后云不散的话，那个轰炸机就没有办法执行任务。他说现在是韩国生死存亡的时刻，我知道唯有神能够帮助我们，让大家来祷告吧，是吧？祷告吧，让求那神来止住这些雨水，来拯救我们的国家。结果呢，这所有的牧师和传道人他们聚集在一处，同心合意的禁食祷告了10天，你说当他祷告了10天之后，就奇迹就出现了。本来八月份在韩国是雨季啊，可是到现在一滴雨水就再不落下，八月份的天空每天都是蔚蓝的天空，这天空上面都出现了美国这个 B-29 的轰炸机，就在这个北韩在这个一直的来回的轰炸，几天之内就把北韩打得落花流水了。结果到很快这个麦克阿瑟呢就登陆仁川，这个南韩呢从此就反败为胜。真的在人看来完全不可能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不要以为说啊，我们今天信了主了，神带我走的路就是一帆风顺，不遭艰难，不遇困苦，不是这么简单的。有时神带领我们走过一些艰难曲折的道路，是要试验你的信心。我说我有信心，口头上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你没有经历过神，你嘴上的说话的口气再重，说无论我信靠神也没有用。你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都是虚假的。我们的信心需要经过试炼之后才能增加，我们的生命才会成长。就连保罗也不例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8-10那里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依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保罗一生为了跟随耶稣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可是他说我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遭逼迫却不会被丢弃，打倒了也不会死亡。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在患难中不断的拯救我们的神。你因为神拯救你就拯救了一次啊？不是的，他会拯救你，每一次都会拯救你，而且拯救你到底。你以为神只会拯救你脱离这次疾病吗？不是的，他会拯救你脱离饥荒，脱离灾难，脱离瘟疫，脱离你人生中所有的祸患。你看我们这些人有神可以信靠，我们多么有福啊！ 保罗说他是，我知道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你知道吗？在地上你所有的苦难神都可以拯救你，有一天神会把你领进天国。这就是保罗所说，保罗在罗马书也说，说我们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五变为有的神，所以我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不论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什么样绝望的境地，不论你的生活当中啊，或者你的身体上有什么的绝症，你的家庭或者走到尽头，或者你有些靠着你自己永远靠着自己的能力永远没有办法超越的困难，或者神给了你让你去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或者魔鬼，是你靠着自己永远没有办法抵挡的，你想哎呀这次我完了，这次我完了，你只要信靠神你绝对不会完了的。你知道神他一定会这样拯救你，他会帮助你脱离仇敌，因为那与你同在的比你的敌人更强大，比你的难处更强大。你知道神拯救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呀？拯救以色列人目的是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离开这个世界，离开做当奴隶的地方，让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去。你知道神拯救我们一个目的什么呀？把我们带到他的天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相信呢？我们是有永生的。你知道以色列人的旷野有很多的软弱，虽然他们一路上抱怨，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想回到埃及还可能不可能啊？已经不可能了，因为红海的水已经回流了，他们跟埃及之间已经隔着一条再也靠着他们自己回不去的路。他们永远不必在埃及做奴隶，他们永远的脱离了法老的权势。你想回埃及去只能是一个梦想，永远不是事实了。同样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神拯救我们是要让你和世界永远的分开，我们从此以后永远脱离魔鬼的权势，因为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知道吗？从此以后我们就走在通向天堂的这条路上，我们不必再服侍世界，而是要来服侍耶稣基督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好，我们一会儿来唱诗歌来赞美他，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现在有的人可能遇见难处，但是主求你来帮助他们来施恩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主你就是我们的拯救，我们信靠你我们必不至于羞愧。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睛永远的定睛在你的身上，知道你必救我们脱离诸般的苦难，也一定会救我们进入你的天国。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